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抗疫三宝。我想问大家，你觉得自己身处逆境当中吗？这个不是疫情的疫，是逆境的逆。谁觉得自己啊，你个人自己觉得自己身处逆境当中的？哦，没有，有人举手啊？有两位。谢谢你的回应。其他可能也觉得身处逆境，不好意思举手啊。可能谁觉得香港是在逆境当中的啊？谢谢你们的回应，谢谢啊。有一半人大概。我再问第三个问题哈，因为其实无论你现在觉不觉得在逆境，其实人生都必须面对逆境，对吗？我就想问，如果以十分来打分，这是第三道问题，十分来打分，零到十分，你觉得自己的抗逆能力有多好？如果谁觉得自己是超过七分，就是挺不错的，你的抗逆能力哈，在逆境当中仍然能够有信心啊，很健康的生活啊，心怀盼望等等，谁觉得自己抗逆能力达了七分或以上的，请你举手。啊，为你们感恩呐、啊，为你们感恩，请放下，请放下。我自己问自己，我到底多少分呢？我还是有一个问号。其实抗逆能力是非常重要，对吗？因为人生总有很多的逆境啊。圣经当中其中一位作者呢，就为我们，他就为了增强哈、当代，就是他写圣经这个年代的某一个信仰群体的抗逆能力，为他们介绍了抗逆三宝，希望他们能增强那个抗逆能力。今天这个抗逆三宝啊，对我们是仍然是适用，仍然可以呢帮助我们。可是在介绍这个抗逆三宝之前，我们先听一听啊，圣经作者他所要劝勉的那个信仰的群体，到底他们当中经历一些怎么样的逆境呢？我们去体会一下。弟兄姊妹你们好，我们教会受到很多很多的逼迫，基督徒在我们这个城市是越来越被排斥的，我们会当众受凌辱，当众受罚，甚至我们的家产财物都会被没收，有些弟兄姊妹甚至被抓去坐牢。我们的灵命也软弱，只能最明白最基本的真理，讲到人有罪啊，信耶稣得救我们是懂，但如果你们邀请我们要深入去查考神的话，我们很多人都会打瞌睡。不过不要以为我们一开始就这么糟糕，我们从前是很热心的服侍主的，又彼此服侍，又喜欢传福音啊。即使呢遇到刚才讲的一些逼迫，我们起初也能以喜乐的心去接受，而且呢也能为其他受逼迫的人来打气。我们一直以为苦难很快会过去，神一定会很快拯救我们，可是等啊等啊，等了好久，耶稣没有来接我们，苦难也没有过去。最近还听说有一些弟兄他被犹太教的一些古怪的饮食的仪式吸引，唉，真是问题一大堆。我们就好像长途赛跑，现在浑身发软，无力再跑了。有些弟兄就说，我干脆就回到犹太教，我不再回来聚会了。我们远方有一位属灵的老师，他对我们很好，他很焦急，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勉励我们一定要坚持信仰，不要因为逆境就放弃跟随基督。这是我们的故事。弟兄姊妹，刚才讲的那封信就是希伯来书啊，刚才我是扮演希伯来书的第一代的读者，就是收信人哈，来讲及他们遇到的困境。刚才当然呢，那个写的信哈，就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希伯来书。释经学者呢相信，这个第一代希伯来书第一代的收信人，就是一群侨居外地的犹太人。一般相信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在罗马哈，一般相信是在罗马，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旧约预言的弥赛亚，是基督，所以他们就做了基督徒。那你可以想象啊，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们做了基督徒，谁会最先反对他们呢？你猜？ 马上有反应的是谁呀、啊？就是有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对吗？不相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还是奉行旧约的律法。哎，他们觉得他是叛徒，对吗？这群是叛徒，所以他们呢会逼迫他们。另外还有另外一类人也会逼迫他们，是谁呢？就是看见他们，哎，你不拜偶像啊，你有人数有增多，那谁也会逼迫他们呢？就是当时的罗马政权也会逼迫他们。那么这些犹太的信徒，他们怎么面对逆境呢？他们忍耐过啊。其实整本希伯来书啊，刚才我是把它简化了哈、啊。整本希伯来书谈过，他们是忍耐过，他们以为苦难很快过去，但是忍着忍着，苦难还是没有过去，就回到老路。所谓老路就是犹太教。那当他们回到犹太教哈、啊，其实他们是用了三个我们常常用的，我们信徒包括我自己，遇到苦难、遇到逆境常常用的三个招数，其实老生常谈，大家都懂。第一个是逃避，对吗？逃避，因为你回到犹太教就不用再有人逼迫你，对吗？政府呢相对来说对犹太教当时也是比对基督徒好的哈、啊、犹太教徒也不逼迫你，那是靠自己。因为犹太教就是相信遵循摩西的律法就可以讨神喜悦啊，献祭啊等等仪式，所以靠自己。另外第三靠别人，因为当时的社会哈、啊，如果你回到犹太教，你就会得到一些特权在社会上。因为当时罗马政府对犹太教徒呢，已经定下一些容忍了，就是他们可以有自己的会堂，可以敬拜神啊，可以到市场买到一些，因为犹太的礼仪对你吃的肉啊，吃进口里的肉是有特别的处理的，就可以买到这些肉啊。还有一些城市呢，其实犹太教徒呢，跟那些上层官员的关系也不错。那你回到犹太教，你也可以得到这些关系，可能谋生也会容易一点，所以就靠别人哈。面对逆境，我们很容易逃避，靠自己，靠别人。弟兄姊妹，今天刚才就问大家了，是否感到自己身处逆境？原来很少人感到自己身处逆境啊，但是我们总会遇到逆境的。我们遇到的跟当代的那些犹太信徒有没有相似的地方？各位有没有为你的信仰受到不同程度的逼迫？也你的亲友会不会跟你说，信耶稣这么久了，钱没多了，婚姻没有眉目，读博工作没有特别顺利，时间倒是少了，钱也少了哈。因为你常常去教会也奉献，而且孝顺的美德又丢了啊！上个月是清明节，不烧纸不烧香，真不明白这个洋教给你什么好处，让你迷头迷脑，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台词？哦，都没有哈，那为你感恩哈。除了这当然不是我自己，是我听的很多，然后自己把它集合在一起啊，也不是光是我倒转的。那可能除了受逼迫，我们也会像希伯来书的收信人，曾经热心爱主，现在因为种种原因又冷淡起来。那这些使我们冷淡的原因，可能包括家人病了没得医治，对吗？疫情收入有没有减少啊？有人点头了哈，甚至有些人失业啊，疫情也可能使我们分隔两地。我相信这是在我们普团最普遍，我们在座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其实也真的挺难为你们的，可能一年多都没有回到家了，对吗？啊，还有每天还有面对变种病毒，起初我们都会谈彼此代祷，有没有发现当时间长了，大家都不想提了？都没再提了，弟兄姊妹之间，但不提又不等于心中没有郁闷，因为不提是因为觉得提都没用，反正我都不能回家看妈妈啊，就不提，但心中还是有些东西哈。还有现在疫情了，我们就网上崇拜，疫情缓和之后，会不会觉得回来的动力也减弱了？可能是因为发现 Zoom 都可以啊，就会动力减弱。很多很多这些问题，慢慢慢慢，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不是你们，因为现在你们在啊，但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慢慢就会减少回来聚会。这些就是我们面对的逆境，某程度也跟刚才说的犹太的群体有点相像。那我们自己面对逆境的策略是否也跟他们一样呢？一逃避，二靠自己，三靠别人呢？逃避，我们逃避的方法可能比他们多了啊，对吗？我们手游啊，网上煲剧啊，广东人叫煲剧啊，不知道你们叫什么，你们也叫煲剧吗？ 啊，太多了，什么剧啊，内地剧、韩国剧、韩剧什么都可以。还有打卡，我问你们其实有什么娱乐，我最近问其中一个姊妹，她说打卡原来也是你们很重要的娱乐哈。还有包袱是消费，呵呵，这些我们有这些娱乐，心头的烦恼是可以暂时搁在一边，可能也靠自己啊，找很多疫苗的资讯啊，防疫的资讯啊，既然收入小了就尽量去增加收入啊，看看在内地有没有发展机会 啊我们都会这样靠别人啊，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靠别人，就问别人很多东西怎么做哈，因为心里没有安全感，这些逃避靠自己靠别人我们都用了之后，心里可能还是有一点没有安全感。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为身处逆境当中的信徒提供了比刚才那三招，其实刚才三招不是完全没效的哈，只是不彻底哈，不彻底为我们提供了比刚才那三招更有效更合乎行心意的抗力的三宝。我们可以一同来看希伯来书10:19-25啊，我用的新汉语译本，我们一同来把这是七节的经文来读完它好不好？一二三，这样，弟兄们，既然我们借着耶稣得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就是借着他给我们开的路，这条路又新又活，穿过了幔帐，这幔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伟大的祭司管理神的家，那么我们就要怀着真诚的心，用坚定的信心走进前来。这时我们的心已被清扫，除掉了邪恶的意念，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我们要持守所宣认的盼望，坚定不移，因为应许我们的那位是信实的。我们要彼此关顾，好激发大家相爱行善，不要放弃聚会，像某些人所习惯的那样，更要彼此劝勉。既然见到那日子临近，就更要这样了。好，谢谢大家。这段经文为我们提供了抗力的三宝哈，是平信敬主、平信盼望、互激爱勉。你会发现互激爱勉这个语文好奇怪，我想了好久，我觉得还是用这四个字才能表达哈，待会会解释一下。那你这样看一看这三宝，你发现它包含什么三个什么元素，是我们常常谈的，我们信仰当中它包含什么三个元素？信、望、爱，不过是有一种情层地的关系哈。信、望、爱，信心是基础哈。信、望、爱，我们一同来看一看哈。那我们先谈第一宝，这平信敬主哈。那看我先问一个反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做跟随主基督的人不想亲近主了？因为他叫我们平信敬主，就是说我们不想亲近主才会这样鼓励的嘛，鼓励当代的读者。为什么不想亲近主呢？你们觉得有两个可能哈，自己觉得自己太污秽对吗？太污秽啊，有没有试过自己犯了一些错误，就是自己都觉得是没脸见神的，就不想祷告啊，有没有啊？我有一个内地的弟兄姊妹啊，他说他很喜欢发脾气，他说发完脾气他就说我暂时不祷告，那自己都不想面对神哈。另外一个不想亲近神的原因，会不会觉得，我觉得更多弟兄姊妹是这情况，是觉得反正神都不理自己，所以亲近他也没用，有没有这感觉？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多年都为一个事情来祷告，祷啊，结果还是没有如愿。他是觉得不单是这个事情不想祷告了，其他事情都不想祷告了，都不想跟神聊啊。为什么？因为觉得反正神都不理我啊，我都不想祷告。有没有这种灰心的情况？大家觉得自己有没有这种灰心的情况啊？可能会哈。 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是也是有两个可以亲近神的理由，也是有两个哈。看起来是比较深奥，但是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哈。第一个理由呢，我们看十九二十节哈，二十一节我就不再读了，刚刚读完，是因为耶稣已经为罪人开通进主之路，耶稣已经为罪人开通进主之路。那旧约的情况呢是这样子的，旧约的情况我们看这个图哈，有会幕或者圣殿哈，里面就有至圣所，大家可以看见有一个至圣所吗？看见至圣所对吗？有一个至圣所，那里面有象征神同在的约柜哈，和施恩座，约柜在这里象征神同在的。那但是呢，在至圣所和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哈，刚才的经文说幔帐就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为什么呢？象征人因为罪就与神隔开，但是大祭司在一年一度有一个叫赎罪日，就会把百姓的罪呢献祭，他可以揭开幔子，他可以揭开幔子进到至圣所里面，把祭牲的血弹在那个约柜上面的施恩座，施恩座其他的施洁人员呢也用清水洁净身体。那这样讲大家是不是比较容易明白耶稣哈？这是一个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预表哈，耶稣就是永远的大祭司，他钉在十字架就把自己的血和身体为祭，一次过赎清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靠着他好像进入至圣所一样哈，我们进到神面前，因为至圣所代表神的同在嘛，我们就可以靠着他揭开这个幔子进到神的面前，与神在一起。所以无论我们都污秽，因着耶稣这位大祭司一次过为我们赎罪牺牲，把我们的污秽洗干净，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亲近神，不用害怕。这是第一个可以亲近神的理由。第二个我们可以亲近神的理由是耶稣管理神的家。这个管理呢，在原文是 over， 英文 over 的意思，用广东话叫做抬举、夹住、看住、看着。耶稣大祭司除了作为神的中保，他不但是为人赎罪，其实呢，他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希伯来书说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所以他除了为我们赎罪，作为那个中保哈，刚才说让我们也可以进入至圣所和神一起，其实他也是长远的为我们祈求，一直在我们祈求。那么既然耶稣已经赎清我们的罪，又不停地为我们祈求，我们就不可以说自己太污秽啊，或者他不会理我们呢，我们就不亲近他啊。这是我们可以亲近神的理由。那这段经文其实也谈到，好了，我们可以亲近神，应该怎么样去亲近他呢？亲近神当有什么态度？其实二十二节也讲了，第一真诚，第二坚定的信心，这是不疑惑。真诚什么意思？就是不是公式化，不是做给人看的，很坦白的。如果你现在想亲近主，但是又犹豫，又在生主的气，又有点疑惑，有点挣扎，可不可以坦白告诉神啊？是可以的哈。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有坚定的信心，那个信心建基在什么地方？就是因着刚才说了，耶稣赎罪了，使我们可以得以进入至圣所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以坚定的真诚的信心去亲近他，相信他一定乐意亲近我们。如果真的觉得不行啊，真的很没有信心，不想亲近他，连这个都可以告诉耶稣。我年轻的时候呢，跟很多弟兄姊妹的分享过哈，是在政府当公务员，可能2003年我就开始到一个福音广播公司全时间服事主，就是写稿啊、播音啊、制作等等。起初服事的时候压力很大，因为觉得表现没想象这么好，起初还以为自己哦好伟大哦，就牺牲一切，发现做的也不是很好。同事好像对我的评价也不是很好啊，有同事甚至跟我说：“哎，小贤呐，你的声音不是特别的好听。”非常的沮丧啊。 非常沮丧。有一天真的毕生难忘，我真的是跪在我的床上祷告了大概两三个小时。其实我当时是想辞职不干的啊，祷告两三个小时又流泪啊等等。还有呢，我有点广东话说的腹黑，普通话怎么翻，就是有点埋怨啊生气。我真的跟神说，你都是跟你讲就白讲的了，你不通在天上飞张纸下来答我咩哈，再翻普通话，因为这是原话，我特别有感情，就是我真是白讲了，难道你在天上丢下一张纸来回应我吗？然后终于祷告完了，睁开眼睛，你猜我看到什么呢？真的是一张纸啊，真的是一张纸，是真的看到一张纸。这是什么纸呢？其实一个废纸。什么废纸？因为我当时不是很多广播稿吗？广播稿是不会两面的，不会两面的，单面。那广播稿完了就不要浪费，就是废纸对吗？就后面写哈，后面写就不详细讲写什么东西。我看到是后面那个废纸，那我打开翻开正面一看，台词写什么？很快看到一句，真的毕生难忘。你不要放弃，要凭信心走下去，越过高山等等等等。害怕不害怕？如果你是我，我那张纸送给了一个年轻人，不然今天给你看一看，就是他很灰心，当年我就送给他鼓励一下他。哇，如果你是我，你敢不敢辞职？后来再熬啊熬啊，慢慢就克服困难，后来慢慢也广播也有果效了。弟兄姊妹，鼓励大家，无论你现在因为疫情啊，因为亲子关系啊，恋爱关系啊，经济啊哈等等，或者信仰受逼迫，鼓励你对神有多么的失望还有不满，不要逃避一走了之，要和神说哈。鼓励你如果真有这样的情况，今天哈不要等了，今天晚上哈找个时间亲近他，把你心里的苦水啊各种情况告诉神。如果你真的太觉得太，有些时候真的我也明白，真的太不想祷告了，也可以找一个弟兄姊妹啊，或者传道人来帮助你一块来祷告哈。这是第一把，就是凭信，凭着神的应许，凭着他的赎罪的大功，我们愿意，我们有胆量去亲近他，这是第一把。第二把是凭信盼望，盼望最大的特色是指向未来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如果持守盼望，就可以熬过逆境。经文是这样说，持守先任的盼望，坚定不移哈。我们那位，因为应许我们的那位是信实的，那是说我们的盼望是建基于对神的应许的信心。那么我就问大家，那么我们神应许我们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盼望什么呢？是不是可以盼望自由去旅行，疫情过去，盼望自由出入香港，盼望不要染到肺炎，盼望考试及格，美人垂青，找到新工作，疾病得到医治，我们都可以盼望这些对吗？但是神有没有应许一定给你这些呢？也没有。而且我们理性一点分析哈，冷静一点分析，哪怕真的现在你自由出入香港了，没有感染肺炎了，其他刚才说的都成就了，其实只要我们没有合上眼睛，只要你没有合上眼睛，还有另外一些难题会来对吗？这一次病治好了，总有一个病会使你死的，说的白一点，这样说好难听，但是是真的是真的，对不对？如果盼望以后一帆风顺，我们注定要失望，就跟希伯来书的读者一样，如果盼望这个逼迫完了以后就天下太平，好难如愿。那么上帝究竟应许什么好东西是我们真的可以去盼望？我们刚才读的第十九节，他说我们靠着耶稣可以进入至圣所，可以进前来，二十二节说可以进前来，可以亲近神，可以体会神的同在，是人生可以实现的最美好的盼望。神同在其实的确是有点抽象对吗？有点抽象，其实可以两方面去看。第一，神同在最终极的实现就是有一天离开世界，上帝应许和我们同在一起。 人是神造的，同神一起是人可以有的最大的快乐。有一位穆斯林的女士在香港打工，她信了耶稣，你知道她是穆斯林哈，她信了耶稣回乡探亲，她的亲人真的说要砍死她，追杀她，是真人真事。她对那个亲人讲，我现在死了我不怕，因为我可以去天堂，耶稣好爱你。这个姊妹的见证让我们看到永生的盼望，帮助姊妹有超凡的勇气去面对死亡。听到这，难道我们真的说好啊，那我天天等死，是不是等死等回到天家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当然大家都知道不是，我们其实还可以盼望耶稣今生和我们同在。神的同在在当时在新圣城耶路撒冷，就是当我们主再来，我们能回到天家啊，能面对面见主的时候，就彻底的哈，我们可以体会在新天新地。但是今生还是可以预先尝到一点。那这个呢其实挺复杂，但简单来说哈，这很多情况不是复杂，很多情况，但是简单一点来说，其实今生通常神都是透过两个方面让我们体会他的同在。第一个是心中的平安，第二呢就是有出路哈。我尝试两个都来讲一讲。刚才穆斯林的姐姐哈，那位来打工的女士，就让我们看到她对那个亲人追杀她的时候，她也能有平安，对吗？因为她有那个永恒的盼望。另外也有一个见证，怎么说今生享平安呢？有一个姊妹，她的母亲在父亲离开世界了，父亲离开世界，但母亲呢就有一种惊恐啊，因为父亲曾经跟她说，我们有双飞蝴蝶命。怎么叫双飞蝴蝶命？就是一个死了，另外一个会跟随她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所以这个母亲非常恐惧，她呢其实鼻敏感而已，她每一次鼻敏感呼吸困难就会狂叫啊，说我快死了我快死了，送我进医院，不行了这样。那对这个女士有多大那的女儿很大的困扰，因为就是晚上啊都不敢穿睡衣，为什么？因为随时可能母亲叫起来就送她到医院，这个情况很难受。这位姊妹就说那个女儿也很久没有回教会了，因为一次事情。那有一个晚上她的母亲又来了，又狂叫，叫得特别的厉害，又觉得啊，快死了，你送我去医院。其实送他去医院也没用，因为医院检查都会觉得没事，又送他出来。当时他的母亲居然跟他讲一句：“你为我祷告，为我祷告。”他觉得很久没有祷告，他也不情不愿，但也没办法，他就开始祷告。一祷告，他的眼泪不停的流，甚至到一个地步，连床单都弄脏了。他就其实很简单讲一句话：“神救我，救母亲。”虽然不知道你救不救，但是你还是救吧。忽然过了多久哈、他感到一种他从前从来没有经历，那是超越理性哈、超越理性的平安，而且也发现原来不知不觉母亲睡着了，这让他很深的经历。那天他就答应神，他说：“我今天真的体会你的同在，你好像在我旁边一样，虽然我很多事情都不明白，好，但是我还是回来啊、我还是答应你两件事。第一，我开始以后无论有什么有没有感觉，我都每周去教会聚会，无论我感觉怎么样。第二，我每天读圣经。当然后事就不讲了，当然是慢慢又在经历神。如果神同在会给我们深度的平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会给我们有出路。什么叫有出路？不是大病不死，因为总有一死，对吗？也不是坏事不会发生，而是说他真的知道你能承担多少，不会超出你能承担的程度。例如新冠疫情，哇，如果是几十年前科技没有这么发达，我们全都什么都停止了，现在就有这个 Zoom， 是否我们也可以一定程度的结连呢、还有我今天我的家人呢、这个年初还有一个创举，因为有这个 Zoom， 平常是只是香港的人才能团拜，我这年的年初我的英国加拿大内地香港的家人在 Zoom 里面大团聚，反而很久都没有这样见过啊，真的费了一些功夫。你看神还是会为这个世界为我们开一点出路，对吗？有些时候留心听听那些患绝症的 弟兄姊妹的见证，有一些没有得到医治，坦白说真的有一些是没有，没有发现他们怎么经历神呢？他们会告诉你，例如那个伤口没有很疼啊，我胃口好转啊，还有就是有很多人关心啊，他们某一些事情上总是让他们体会到神的同在，这是神给我们的出路啊。这是第二点。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神在患难中与你一起，有没有经历过？不需要你举手，有没有经历过？这两点没有经历过，神同在和开出路。如果你心里现在给我的答案是，哎呀，小贤，我真的没有经历过，我不知道完全的原因，但我猜其中一个很有可能的原因是神已经同在，可是你没有注意到。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呢？举例，神要给你一些东西在这里，但你自己很想很想，就是聚焦要看我要得到的东西，就忽略了神要给你的东西，也忽在神也在你的，忽略神也在你的身旁，也有这样的可能，因为我们很聚焦看着我要得到的东西。这是一个可能，给大家来思考。好，抗力第三宝就是护饥爱勉，的确是这中文好奇怪，但是我就是坚持要用它，意思是互相激发那个爱心和劝勉，互相激发爱心和劝勉。这里有两节的经文哈，我就很快的看一看，就是彼此关顾。原文是 until 直到能激发彼此的相爱和行善，不要放弃。它其实这个是真正的，所以我挑那个新汉语译本翻得好，是放弃聚会，不是停止聚会，不要放弃聚会，要彼此劝勉，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临近了。这里其实告诉我们要有三个行动才可以在逆境当中彼此激发爱心和劝勉，要有三个行动。第一个是要爱是彼此观察，爱是彼此观察。原来当中的啊，我这觉得好高兴，但我发现原来这个关顾原文不单是 care， 不单是这样的意思，原来原文是怎么样，它有 think carefully， examine carefully， 大家都明白了，要仔细去看，去研究，去思考，然后去追求一种 understanding， 追求明白。原来爱一个人呢，不是单是哎，我认为他需要这些我就塞给他，要原来你要花时间去观察，去思考他需要什么，这个特别的有意思，对吗？特别有，原来我们要彼此这样观察的哈，彼此观察的。疫情之下，有些肢体你打电话给他问候他很好，因为他很孤单，可是有一些当时打电话给他是不够的，因为可能他在家里要照顾小孩，上那个 Zoom 课网课，他呢没人陪他去买菜，所以可能需要不是光是你打电话问候他，反正你打电话他都没时间接电话，可能他需要你替他买菜啊。我举例，我曾经在疫情当中去探访，我就发现以为别人一定需要口罩，原来人家的口罩比我还多。哦，有一个很深刻的经历啊，是我自己亲身经历。我母亲离开世界那一刻，就进殓房，大家明白那个遗体进殓房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一个属灵的长辈，是这里的一个已经退休的女传道哈。我问她，我说这个丧事怎么办啊？因为我当时心很乱，我的两个姐姐也在海外，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说这个丧事怎么办？什么情绪？她说了一句话，你们猜到吗？我来陪你办。我真的毕生难忘，因为我当时不单是需要一些办丧事的知识，我更需要一个人来陪我处理，在我心中这么难受的时候，陪我处理这么多复杂事情。他观察到我的需要，可是你想，哎，行了，小贤，以后有人困难，我马上去陪他，也不一定啊。有些人他困难的时候是需要有空间的，你不要马上去打扰他，那怎么办？陪还是不陪？真的需要去观察对方的需要，或者是问一问他。如果你想关心的弟兄姊妹跟你的背景越是不相同，这种观察的功夫更需要哈。可能背景很不相同的话，你需要观察更多。但是眼前的挑战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谦卑去看清楚？有没有这个谦卑去看清楚呢？ 另外一个挑战是我们要聚会，如果都不聚会，连互动啊，不但是跟神互动亲近神哈，跟肢体互动都没有，就连观察的机会都没有了，对吗？都不来了，都没看见，怎么去观察？而且对圣经来说啊，对圣经作者来说，他说他用离弃聚会，就是就隐约让我们体会到，其实你放弃聚会就不单是停止了，离弃好像有离弃神和离弃弟兄姊妹那种危机哈，所以我们不可离弃聚会。那第二个该有的行动是连锁感染，不是感染肺炎，是感染爱，真的是一种连锁的感染。当你观察别人的需要中了，我们说中了，你观察到了他很感动，对吗？那他除了他也不是一个没有反应的人，他也会对你好，对吗？他不但对你好，他感到温暖，他也会开始对其他人好，对吗？这就是一个爱的循环，互相感染，然后爱的循环做美好的事。那我就说刚才那个属灵长辈，他让我体会哀伤的人多么需要陪伴，因为我当时体会过。所以今年初啊，有一个我觉得挺美丽的事，今年年初有位姊妹叫姊妹甲吧，她年轻的妹妹去世了哈，妹妹也相当年轻。那天她要去看，去香港，你们知道有一个叫薄扶林基督教坟场吗？啊，我陪她，她要去看她的妹妹撒灰呀、啊，大家知道骨灰撒在那个花园。我陪她去。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姊妹叫姊妹乙，我们两个人陪她和她的妈妈家人一块去悼念她妹妹。悼念她妹妹完了，她拿出一束花，你猜她有说什么？她拿出一束花，不是给她妹妹的，给我爸妈的。她说：“我也陪你去看你爸妈，再走一段路，也是薄扶林坟场那个放骨灰的，是不是骨灰库啊？总之是放骨灰的地方。”她说：“陪你去。”很感动，我很感动，这是爱的交流。然后还没有停止，再完了。不是说还有一个姊妹吗？她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葬在这里，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再去看，那天天色很好，很蓝，但我的心更温暖。三个好朋友彼此去悼念对方的挚爱，这是爱的流动，这是爱的流动。今天鼓励大家观察。现在请你就望一望你旁边的弟兄姊妹好不好？这是一个仪式啊，以后不单是这样望一望，要仔细的望，要暗中的望，暗中的去观察。其实有些时候是要不能 不是你不能站在他面前说哎喂我观察你啊，你要自己静静的看，对吗？你不能说哎喂我现在观察你，你也观察我吧，不能这样。我们真的要仔细的自己去看一看他到底有什么需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爱是不单鼓励也劝勉。这里谈到要彼此劝勉，主快来的彼此劝勉。其实呢这里有鼓励正面，也有劝诫，就是提醒他当他有问题。鼓励我们谈很多，今天也不谈了。但是我没有注意，也要劝诫他，因为有一天他要向神交账，所以如果你发现他做事有不对，你提出了，其实对他好。还有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面对面见主，他会问你，喂，你有没有好好观察？有没有好好观察林牧师啊？可能他会问我，有没有好好守望他？可能他也会问林牧师，对吗？有没有好好观察小贤？可能有一天我们也要这样交账，对吗？所以我们要彼此劝诫。怎么劝诫才好呢？其实我觉得先来观察对方的需要，先你满足他的需要，让他对你有信任，彼此有安全感了，再去劝诫他是比较好一点，对吗？啊，这个程序会好一点哈。而且我们记住，当你帮助他看到他的盲点，可能还会帮助他更能有能力去面对逆境。所以其实你是帮助他，而且程序方面可以先满足观察他的需要，再来劝诫他。以上为大家介绍抗力三宝，记得吗？要不要一同讲一遍啊？ 凭信敬主，凭信盼望，互激爱勉，互相激发哈、啊，这里是激发的意思，原文都是激发的意思，激发爱和勉励。那么以后遇到逆境哈、啊，今天不开心怎么办？先凭第一要做，先凭信心，相信上帝已经赦免我们的罪，相信耶稣在看着我们，因此凭信心亲近神，真的首先是亲近神，首先是亲近神，亲近主就会更相信他的应许是真实的，就会对将来更有盼望，然后是望，然后有信有望，就才有力量去观察大家，对吗？其他人有这时候太沮丧，怎么去观察别人的需要？先自己有信有望，再去观察大家的需要，启动爱的感染。那么当我们启动爱的感染，彼此得到提醒和鼓励，又会反过来，是不是一个 cycle， 又会反过来对神更有信心，更有盼望，是不是就是一个美好的 cycle。 那弟兄姊妹，不知道你目前的困难是什么，今天听了抗力三宝，心中有什么感受？现在时间也不能太多，只是给大家一分钟，我们有点音乐啊，文书给我们一点音乐，请你向神默祷好吗？你有什么回应啊？给大家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可以向神吐露你的心声。重新祷告。亲爱主耶稣，我相信你已经垂听弟兄姊妹的心声和对你的呼求。神啊，香港甚至全世界都在面对逆境，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只聚焦于困难而忘记亲近你，帮助我们无论有多大的苦难，都凭信心先来亲近你，享受你的同在，也帮助我们在经历你的同在之后，不但自己有盼望，也在盼望和爱带给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永远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好，最后哎，不动，对，最后我们一同做这个手势来说这一句好不好？一二三，同心抗逆，信望爱，再来一遍好不好？同心抗力，信望爱。好，今天的分享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